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周三的时间继续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上回说到朱翊钧呢有一个儿子朱常洛，但是呢朱常洛的母亲不受万历皇帝待见，所以迟迟呢不封太子。但有一次呢，这万历皇帝说秃噜嘴，把自个儿母亲给得罪了。就是老母亲问他说，我那个小孙子怎么还不立为太子啊，告诉说这个呢，用现代话说，这个是宫女生的，所以不能立为太子。结果老太后就皇上的妈急了，说你住嘴，你也是宫女生的，因为万历皇上的母亲当年也是宫女晋级上来的。这一下老母亲怒了之后呢，万历皇帝万般无奈之下说好，马上册封。因为这个事件，所以封了这个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洛封为太子之后肯定很高兴啊，第一时间去告诉自己的母亲。但是自己母亲啊被幽禁深宫很多年了。史书记载都什么样啊，到那直接把门给砸开。说绝钥匙而进嘛，直接把门砸开，锁头都可能锈住了。进到宫里边见到自己母亲报告这个事情。但这个时候因为母亲呢常年被幽禁，然后以泪洗面，这时候眼睛已经哭瞎了。这宫里边这个老母亲在这儿是非常之惨的。原文记载说万历39年病疾，这时候母亲已经身染重病了。然后呢光宗请旨德王醒，就是他还得跟自己父亲汇报一声，说爹呀我要去看看我娘。就还得跟父亲汇报，不行的话还不能去。宫门犹闭绝钥而入，就是宫门呢紧闭还上着锁，把锁头砸开进去，飞目省，这个时候他眼睛已经说白了像巧蒙眼或白内障，已经看不见了。守光宗衣而泣曰，拉着自己儿子光宗朱常洛的衣服就在那儿哭啊。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你已经长大成人并且被封为太子，这一关算过去了，我死而无怨了。遂轰，说完这话嘎嘣死了
啊。
你想就这么一个幽怨的一个妇女死在深宫当中，何等的凄惨。那么王宫妃惨死了，就是朱常洛的母亲惨死了。小孩没娘了，刚被封为太子，有人说封为太子了这不挺好吗？
对啊，
位置稳定了，其实并不稳定。这个时候呢东林党人又开始力争，让什么呢，让福王朱常洵去封地，他还有兄弟呢。这个兄弟的母亲正是那可是皇上非常喜欢的。
对，
哎，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在北京一天对朱常洛这个太子就有一天的威胁，所以让他赶紧的去往封地，别在北京待着了。
但是有个问题啊，什么风都赶不上这个枕边风啊。
对啊，那么郑贵妃呢肯定不希望自己亲生儿子这个福王去封地。吹枕边风跟皇上说别让他去，所以说这股势力郑贵妃还有自己的儿子这一针算是朱常洛的一个潜在的很大威胁，
心腹大患。
那明朝有制度啊，说这个亲王你成年之后就必须去往封地。而且呢不接召见是不得入宫的。你私自来京的话是此王杀驾要造反的。对吧，你必须要去。那么这个万历皇帝呢心想我是爹，对儿子呢有偏有向，向着福王不太待见朱常洛，但是万般无奈给他立了太子了。这个时候呢他又不能违背祖制，对吧。祖宗家法规定成年之后就得走，但是自己的媳妇儿啊郑贵妃天天吹枕旁风，而且跟自己天天的这儿按现在说这个撒泼耍赖的，
哎呀
他也实在
让他留下嘛。
于是这个万历皇帝呢就只能找借口，心想咱不能让这个福王走，不能就藩，找借口。好，开始想借口，
又开始找借口。
对，第一个借口就是福王在洛阳宫殿尚且未完工
啊，
就是他那边去那儿得给修一个亲王府，
对，
这个王宫还没有修建好，所以说呢这是工程延期，不是我不想把这儿子给发往封地。那么就让他暂且在北京先住下来，这第一个借口。第一个借口是一个缓兵之计，工程总有修完的那一天，
拖不了太久。
对，等修完了再不去就不行了。所以呢慢慢的工程修完了，你这个第一借口呢就失效了。
对，
失效之后呢这个万历皇帝就接着想第二个借口，说什么呢，好，宫殿完工之后万历提出了说给足40000顷土地之后呢还得有封地，
对，
才行。40000顷，他是去哪儿呢，去洛阳当王爷。福王封地在洛阳。给大家一个数据，这个他说的40000顷是800平方公里，整个洛阳呢是15000平方公里。 那你想这个数字不小了，
对、
那意味着这片土地的所有的人就给亲王为奴了，
嗯，
不再是这个自由的农民自产自销自吃了，
嗯，
所以这个数量很大，说白了故意放出这么大的数呢，也是一时难以办好，难以办妥、
啊、
又能够拖延时间。那当时这个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就上书去争辩这个事情，
嗯，
就迫使万历皇帝减少了一万顷。万历皇帝拗不过呀、
嗯、
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啊、
嗯、
行，我减少一万顷，给他三万顷土地可以了吧、
嗯、
接着叶向高啊并没就此罢休，
嗯，
在万历皇上这儿争辩完了之后呢，转头找福王争辩去了，
嗯，
说我在你爸爸那儿啊已经磕下一万顷了，减了一万顷，福王啊，我觉得你应该主动提出来，是不是应该把封地再削减一些呀，
嘿，
对你是有好处的呀。这福王毕竟是一孩子，
嗯，
叶向高是一个久经官场的这么一个大臣，
嗯，
是一个耿直之臣，
嗯，
义正言辞这么一说，毕竟这孩子被唬住了
啊、
哦、而且自己呢主动提出来，我再赐一万顷，四万顷现在变两万顷了，
嗯，
这下呢一半封地没有了，
哎呀，
一半封地没了，这孩子好糊弄，孩儿他妈不好糊弄，
嗯，
就是咱说的郑贵妃，
嗯，
这一下不干了，
嗯，
派人来把那叶向高给我招进来，我要见见叶向高，
嗯，
叶向高呢进到店里之后又问这叶向高，
你能啥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嗯、啊，说先生全力为东朝，东朝就是东宫太子，
对、嗯、
你心意扑在东宫太子身上，什么事情都为他谋福利，也稍微惠顾福王一些，就你能不能替我儿子想想，
嗯，
他虽然是福王不是太子，那也是万历皇上亲生儿子，
嗯，
一般这么一质问，尤其是娘娘质问，
嗯，
大臣们就用这个普通话说呢就衰了，不敢了、
啊、
那叶向高呢，人家是一个非常耿直的大臣，
哦，
就非常义正言辞的回答，我这么做就是为你儿子福王着想，
哎、
啊、他的理由什么呢，他的理由说实话啊，如果有人点炮的话，
嗯、
这话都算是犯上，
哦，
但是人家耿直，他还真敢说，亦或者当时啊，真是气头上，口无遮拦、
嗯，
说人称万岁、千岁，即我辈叫百岁，什么意思？大臣们管皇上叫万岁，
嗯，
管娘娘叫千岁，管王爷叫千岁，
嗯、
我们这些人普通老百姓、
嗯，
我们什么呀？百岁，
嗯，
对吧？您这个百岁，这个寿活百岁，这算是高龄啊。
嗯、
祝您这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对，
哎，长命百岁，我们叫百岁，好。都不过是虚话，
嗯，
这要碰见歹人点炮的话，都不过是虚话。换句话说，皇上不可能活一万，
嗯，
娘娘不可能活一千岁，
嗯、
我们活百岁啊、
嗯、
也难。
嗯，
你看这话说出来，这娘娘就震了，啊，
哦、
皇上年过五十，后边话更狠。皇上年过五十，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已经是年过五十的中年人了，
嗯，
啊，奔老年去了，趁此宠眷之际。就是呢，趁着万历皇帝还特别疼这个福王这个儿子，就是你儿子还被皇上喜爱的时候，
嗯，
到封国去，这个时候去往封地啊，赐予一定丰厚，这个时候给的东西一定特别的好、
嗯、
给的条件非常的丰足，
嗯，
对吧，这儿把好的一面说出来了，接下来他再跟郑贵妃说的时候，话锋一转，
嗯，
这难听话或者说是那些个弊端就全出来了，
什么呢，
到最后郑贵妃也无奈的妥协了，到底说了什么，咱们下一时段回来接着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这个叶向高呢去说这个劝导这个郑贵妃，说这个时候你儿子被皇上宠爱着、
嗯、
去到封地，这个奖赏一定比较丰厚，
嗯，
然后后边说宫中财宝如山，想要什么都有、
嗯、
但是话锋一转，如果形势一旦变化了，恐怕这个嫦娥之外丝毫不能增加。何为嫦娥呢，按照祖宗家法就是啊，普遍应该什么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恐怕是不会再有增加了，
嗯
啊，你可想好了，现在可是额外增加了很多，
嗯，
何况朝臣之中本来对你们就有不好的议论呢，
嗯，
这话非常的吓人，吓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就说白了、
嗯、
万历皇上年过五十，中老年人了、
嗯、
万一有一天，言外之意，万一有一天万历皇帝嘎崩了、
嗯、
国之大本就是朱常洛，朱常洛要登基当了皇上之后、
嗯、
你们娘俩可够喝一壶的，
嗯，
你要现在趁着万历皇上活着，你要是走的话兴许一切还都好说， 这话确实非常的震慑人，
但我觉得也比较切实际。
嗯，郑贵妃无可奈何，所以呢，经过这番劝导或者威逼利诱之后，只肯作罢。得了吧，我就按这条件，赐这个四万顷、两万顷就得了。去掉两万顷，我们走吧。
嗯，
那在福王的问题上呢，这慈圣老太后就是万历的母亲，态度十分明确，说什么呀？群臣请福王之番，行有日矣。就是说白了，大臣们希望福王去封地已经有些日子了。
嗯，
郑贵妃御迟之明年，以助太后旦为解。就说白了呢，希望等我过生日，给我庆完寿之后，他再去。说白了，又是一个借口。
嗯，
就是说奶奶要过生日了，给奶奶过完生日我再去封地，又是一个借口。老太后自己都说了
啊，
你们是等着我过生日之后再走。然后说什么呢？五路王亦可来上寿乎？郑贵妃乃不敢留福王。什么意思？我过生日你再来不行吗？对吧？你是洛阳，有多远啊？河南到北京，
嗯，
你再来不行吗？你非这耗着干嘛呀？
嗯，
老太后一发话，那就没辙了，
哦，
就只能准备收拾行李要走了。
老太后挺狠，
老太后其实还是比较向着朱常洛的，
对，
因为毕竟朱常洛是谁生的呢？老太后自己宫里边宫女儿被儿子调戏之后生的孙子嘛。
嗯，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这一年呢，慈圣太后去世了。
嗯，
万历的母亲没了。
嗯，
那么福王呢，以祝寿为名想再拖一年去封地的做法无法实现了。您不用给奶奶祝寿了，
嗯，
奶奶已经阴阳两隔了，所以呢只能走了。三月份，二月老太后死的，三月份离开北京到洛阳就藩，从此结束了长达13年的福王救国之争。因为这来回来去打架呀，不走啊，赖在北京长达13年。
天哪，
这一切都结束了。一切结束之后，应该说好好做太子吧。
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怎么了？
郑贵妃自己的儿子去了外地了，但自己并没闲着，心想我儿子不在身边，我也得想办法搞掉这个太子
啊。
于是大明朝几大奇案之一就发生在万历朝，有一个奇案，叫停机案。
停机案
跟当年的红丸案可以说是都非常有名的明朝的宫廷的秘闻和这个奇案。
哎呀，
这是什么时候？说福王刚走宫里边发生的，是万历42年5月4号。
嗯，
刚走了2个月的时间。
嗯，
应该不到两个多月。
嗯，
就算2个月吧。有一个张差的男子，姓张。
嗯
啊，你就记住是一个男的。
嗯，
手拿着木棒子就闯到了太子朱常洛住的慈庆宫。
嗯，
按说这个是不允许出现的呀。
嗯，
皇宫大内警戒应该是一等一的呀。
对，
出现一个歹徒还拿着凶器，
嗯，
逢人便打，一路打到殿外。
嗯，
那太子宫里边就呼喊声一片呐，喊救命的。
嗯，
因为一般在太子身边值守的都是宫女太监，
嗯，
武艺都很一般。
嗯，
所以说呢，面对这么一个大汉确实招架不住。那么危急时刻呢，内官韩本用，竟韩内官呢，那就是身边一个还不算身手不错的一个他身边伺候的人。
嗯，
这个时候出手相救，把张差给擒住了。
嗯，
当时呢巡视皇城的御史叫刘廷元。
嗯，
就说白了是皇宫大内紫禁城保卫部的部长。
嗯，
他就把这个人给拿住了，要审问这个事情。
嗯，
但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了是什么呢？这个人是浙党，浙党跟方同哲是一伙的，是反对朱常洛的。
哦，
是不喜欢朱常洛，是另外一头，跟郑贵妃面是一头的。
啊，
他审问这个事情，你想想能好得了吗？所以叫草草了事。然后呢，还得写一个结案报告给皇上递上去。结案报告说什么呢？按奇迹涉及疯癫。按我们的审讯来看呢，这人应该是有病，脑子有病，就把这事儿给结了。于是呢，这张差给下了刑部大狱了，就给关起来了。但是呢，刑部主事王之采是东林党人，
哦，
他是太子这一边的，
真够复杂的。
哎，他呢说不行，我得提出来，我再详审，详审。他详审的结果是什么呢？说张差叫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拒之以刑罚不招，拒之以刑罚，就可见还没使刑罚
啊，
拿大刑吓唬你不招。
嗯，
有胆哈，这人胆没有胆没出息。您往后听，叫要之以神明不招，什么意思？太子不是一般人，那是神授的军权。
嗯，
所以说你是得罪神灵以后，就说白了，按现在话说，不得好死。
嗯，
全家你跟你说都不得好死。
嗯，
吓唬你，以神明之名来说这个事情不招，我不信这个。
嗯，
然后辍之以饮食，始欲没后欲语，给断了神了，不给吃饭了
啊。
我要说
哦，
有胆没出息
啊，
经不起饿，叫始欲默后欲语，刚开始还沉默，到后来就开始有话要说了，众多疑思，就是说呢，中间很多疑点，这是我审讯的结果。
嗯，
那么当时内阁首辅方从哲，他是浙党那边的，他支持，这人是疯子。
嗯，
这两边就发生争论了，一边说他是疯子，一边说他不是疯子。
嗯，
事关重大，皇上没辙了，行了，交给这个刑部十三司，你们会审去吧。
嗯，
只能说各司会审，会审结果出来了，
啊，
这个张差不是疯子。
哦，
自己供了，是什么呢？是红风教的成员。这红风教非常有名，就是当年白莲教的一支。
哦，
在京畿地区，就是现在京郊，
嗯，
活动非常的猖獗。
嗯，
当时在民间秘密的这个组团，
嗯，
结社啊，由这个太监庞宝和刘成作为指使，他们俩派张差进到太子宫，拿着棍子在那儿行凶。
嗯，
事成之后呢，说允诺给张差呀30亩地。
嗯，
看来这张差也不是一个有钱人，
嗯，
也是一个被利益集团利用的。30亩地才多少地呀？
嗯，
就为这点地就拼了命干这事儿。
嗯，
消息传开，这个时候外朝内廷后宫一片哗然，
很震惊啊。
这哗然的点在哪儿呢？这哗然的点不光是有人敢袭击太子，
嗯，
您往后听。因为呢，在万历41年有过一档子事儿
啊，
当时郑贵妃的内侍叫江延山，
嗯，
和一个奸人叫孔学，他们俩勾在一起干嘛呀？诅咒皇太子。
哦，
这次是拿棍子要打死皇太子，之前没动武，可是诅咒过。所谓诅咒，咱也知道，就是巫蛊术啊。
哦，扎小人。
对，用这个去害过太子，具体怎么害的，咱们下节回来再详解。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为什么哗然呢？因为当年在万历41年，郑贵妃的内侍，就是自己的近臣伺候他的人，
嗯，
就勾结奸人一块儿去诅咒过太子，用木头刻成了皇后和皇太子的肖像。记住，这俩人可不是随便说的，这是点，
嗯，
皇后和皇太子。他诅咒皇太子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能够登基当下一任皇帝。
嗯，
他诅咒皇后是希望自己以后能是太后。
哦，
这个居心叵测呀，不光害一个人，
嗯，
皇后跟他可没冤没仇，而且皇后本身人自己又没有儿子，
嗯，
对吧，跟你应该不构成敌对，就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连皇后全都诅咒。
那蛇蝎心肠
啊用钉子去戳这个木偶的眼睛，并且意图谋反，要行刺皇太子。在当时的审案过程当中呢，这个庞宝和刘成就被牵扯在内了。
嗯，
但是呢，郑贵妃给这俩人保下来了，这俩人是郑贵妃的奴才。
嗯，
他给保下来了。如今这桩案件停机案，有人拿棍子要捋死皇太子。
嗯，
这个幕后指使又是庞宝跟刘成，又是郑贵妃手下的奴才。
嗯，
所以说郑贵妃你可是难逃干系呀。
嗯，
对吧，你嫌疑太大了。
那他为什么老是这么作呢？他不知道以后会出事吗？
那就像甄嬛传里边那个蔡少芬演的皇后为什么那么作呢？
嗯，
又要去污蔑温太医，又要去验胎，又要去打压这个甄嬛。
嗯，
对吧，你自己也没有儿子，说白了你的儿子又不可能当太子，为什么这么作呢？保住自己在后宫的地位。
哦，
这事情一出，万历皇帝也不知所措了。
嗯，
这是家丑啊，天大的家丑啊。
对呀，
啊，我的儿，就说白了，我的另外一个媳妇要害我的一个亲生儿子。
嗯，
情急之下得找王皇后商量，因为当年诅咒过王皇后。
嗯，
这皇后呢被遭冷落，又没有儿子。
嗯，
那王皇后呢被冷落多年，她对朱常洛是比较关心的。
嗯，
说白了她这个人呢心眼比较公正。
嗯，
因为他没儿子。
嗯，
所以对其他几个太这个皇子他是比较公正的。
嗯，
那么看到万历来了，迎上去问说，皇上何缘得见老父啊？就可见这个地位啊，都说老父。
嗯，
您什么事儿见老父啊？
嗯，
就可见被冷落，对吧？
嗯，
都自称老父了。万历把事儿经过前后说了一遍，希望他呢从中调停一下，您是最好的人选，因为您功力。
嗯，
您没儿子，您给调停一下吧。这王皇后说什么呢？说此事老父亦做不得主，我也没办法，须与哥儿面讲。这个哥儿就是朱常洛。
哦，
我得跟太子面谈这个事情。
嗯，那他说明还是有点主意的人。
有点主意。不一会儿呢，太子来了。
嗯，
然后紧接着后脚郑贵妃也赶到了。
哦，
就是这个幕后指使赶到了，
他不嫌那个什么不方便，
不，他是要过来要把自己给摘干净了的。
哦，
那么太子朱常洛先到的，他很气愤，毕竟年轻气盛，并且这事关系到他自己，说什么呀？张差所为，必有主使，就给点出来了。
嗯，
因为已经把庞宝逮出来了，庞宝是郑贵妃的奴才，必有主使，就说白了，他希望顺藤摸瓜，把这一肚子全给揪出来。
嗯，
这个时候呢，郑贵妃也来了，不是吗？他怎么来的呢？
嗯，
咱用现在的一个文明词来形容，丢人现眼呐！
啊
啊！你史书记载什么？郑贵妃啊，赤着双脚，指天发誓，披头散发，赤着双脚。在明代，女人呢是裹脚的。
嗯，
在那个年代，赤着双脚是丢人的事情。
嗯，
你的身体，整个身体除了手跟脸，不应该被别人看到其他部位。
嗯，
你光着脚来了。
嗯，
有失皇家体面，指天发誓，然后撒泼，撒泼之后喊什么呢？就说白了，跟现在泼妇啊在地下打滚一样，奴家万死，我不活了，就这意思，奴家万死，我要死。
嗯，
奴家赤足，赤足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人全死干净了。
嗯，
万历可就听完之后就怒了，你们家都死干净，我是你爷们儿，
嗯，
我也是你们家人，我也死去。
嗯，
这一下就把他镇住了，说此事朕家赤了不得，稀罕汝家。就说白了，你把我你们家全死我都不带心疼的，你怎么着把我也带进去，你赤足。
嗯，
那么朱常洛看到父亲生这么大的气，但是咱后话再说，生这么大气又听出话里有话，只好缓和改口，说什么呢？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得了，咱就别深究了，就把张差给法办了就完了。万历一听这话，刚才还是怒目圆睁呢，这个时候突然是喜笑颜开了。
哎，
说的是哥儿是哥儿是哥儿，就是他的儿子朱常洛。哎呀，小哥说的是，小哥说的是。所以咱再一想，朱常洛年轻啊，被玩了。
嗯，
这万历跟郑贵妃演了一出戏，
演了一出戏。
哎，他故意把皇上给挑怒了，皇上大骂，然后他一看事态不好，得了，我不追究了。
嗯，
正好借坡下驴。
哎，
他被割礼了。
哎呀，真是没有斗争经验。
这个朱常洛呢就这么放过郑贵妃了，但是万历皇帝想呢，朱常洛不追究了，当然这个事情传出去了，有人说了，后宫里边有人要杀太子，这是家里边的事儿，怎么会传出去呢？咱得说老百姓家里边发生这事儿传不出去。
嗯，
但是在国家是不一样的。
嗯，
在皇上家不一样，你要杀太子就意味着你要杀未来之君。
嗯，
这是涉及政治的。
嗯，
光是家务事，所以你家务事调停完了之后，你得跟上朝的时候得跟大臣交代。
嗯，
你怎么交代？万历皇上，对吧？万历43年5月28号，神宗和太子太孙一起来到慈宁宫，把自己儿子孙子都带着来到慈宁宫。
嗯，
接见内阁大学士方同哲、吴道南和这个文武百官。对于怎么才能消除百官的疑虑呢？万历皇帝煞费苦心，他就想想半天，哎，最心疼朱常洛的是谁？是我死去那娘慈圣皇太后。
嗯，
我如果把老太太搬出来说事儿的话比较容易平息，况且老太太现在死了，
嗯，
死人不能开口说话，我怎么说怎么是。行，主意这么定了，他以前护着这个皇太子，如果说呢，咱先倾诉一下这个我对母亲的哀思，
嗯，
先缓和一下气氛，无疑对平息这场风波是有利的。
嗯，
于是乎呢，万历皇帝面见陈辽的时候就在这宣旨。
嗯，
说什么呢？说朕自圣母生下哀痛不已，我母亲死了之后啊，天天非常的伤心。
嗯，
今春以来足膝无力，就是让我这个人伤心伤到什么地步啊，开春之后啊腰腿都没有力量了，就说白了身子骨有点弱。
嗯，
一天不如一天。然每遇节次朔望祭臣，必到慈宁宫圣母座前行礼，但即便我身体这么虚弱，赶上忌日初一十五，还是上慈宁宫来给母亲这个座位，当年他坐的这个地方，我要跪地下行礼，不敢懈怠。
嗯，
而且你看他挑的地方特别好，他在哪儿召见文武百官呢？在慈宁宫。
哦，
他母亲生前住的地方，在这儿召见你们，讲我跟我母亲的感情。
嗯，
哎，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有一疯子，还是这么定性的。
嗯，
都审出来了，是一个叛贼。
嗯，
结果还是定性的是疯癫的人。
嗯，
闯入东宫要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父子也。就是民间呢，宫里边、宫外边好多的风言风语，传说我们那儿子、我们父子不和。
嗯，
说这个要害我的儿子。你们谁都有儿子吧？你们也都是父亲。
嗯，
对吧？
嗯，
乃欲离间我父子也。 你们难道就忍心离间我们父子吗？我们父子情投一个非常的好，
嗯，
不要离间我们。然后呢，事件刑部郎中赵慧珍所问招情，只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说白了就这事情呢，只把张差，还有谁呢，庞宝、刘成及时凌迟处死，其余的无辜之人一概不伤及，不要以伤天和啊，
嗯，
所以到最后我的判决结果就是把这仨人弄死，其他的就得了，咱们呢以免什么呢，已经圣母神位，老母亲的神位在这儿摆着呢，
嗯，
咱们不要惊动了母亲的神位，
嗯，
所以说就这么着就完了，这事儿平了
啊，哦，打了一个感情牌。
嗯，这事儿平息之后，说白了后边应该是一帆风顺了吧。
嗯，
如果一帆风顺咱今儿就结了，就不讲了。
不行，咱得接着讲。
对，就是矛盾，矛盾不停的矛盾，
又出事了，
一定要出事。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听。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明朝的停机案，要伤太子这个停机案，万历皇上拿自己死去的母亲，拿死人找借口，把这事情算平息了，
嗯，
平息之后呢，还得进一步建立感情啊。这万历皇帝呢，就拉起朱常洛的手，说什么呢，此儿极孝，我极以爱惜。我这儿子太好了，
嗯，
我爱都爱不过来，我怎么可能说对于伤害他的事情睁只眼闭只眼呢？
对啊。
然后呢，就接着什么呢？这个，然后呢，对大臣说，说太子年已鼎盛，就是我这儿子现在已经是壮年了，对吧？
嗯，
假若朕有别意，何不早行更之？如果我想把他给剃掉，换别人的话，为什么不趁他小，我把他剃下去？现在都已经壮年了，我何必呢？就说白了，我没有心思再换别人了，且福王已就藩洛阳，我那儿子已经去了河南洛阳了，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必能非至乎？他在那么远的地方，如果没有诏书的话，不可能来到北京，所以你们不要这儿瞎操心。
嗯，
又拿这个父子感情牌，
嗯
啊，上演一出爸爸去哪儿，让大家一看，哦，你看父子感情多好啊。
是啊，
这万历皇帝呢接着往下还没完呢，命人叫来三皇孙，把你小孙子也招上来。
嗯，
哎，站在这儿大家看看啊。
嗯，
说什么呀，让大臣们一一的叫做熟视。何为熟视呢？你们都睁眼看一看，把他这样子记住了，然后说，朕诸孙俱已长成，我的孙子们都已经长大了，更有何说，对吧，儿子有了，孙子都有了，你们还说什么呀。
嗯， 嗯，
然后万历又问这太子说，儿有何语可对诸臣进言无隐？ 你也有发言权。
嗯，
你当着大臣面今儿个这场合想说什么你随便说，畅所欲言啊，别瞒着，
嗯，
别隐着。那么朱常洛对群臣说，孩子就是孩子，
嗯，
三句好话给填糊了。哎，
嗯，
说什么呢，特别的这个激昂，慷慨激昂地说，像张差这样疯癫之人正法算了，就张差这种疯子直接给弄死就完了。
嗯，
后边啊不必株连，
嗯，
别人都没有责任，不要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
嗯，
这个亲爱不是现在咱们形容这个夫妻或恋人之间的，父子之间何等的相亲相爱。
嗯，
哎，而外臣却议论纷如，你们大家议论纷纷的，尔等宁愿做无君之臣，必欲令我为不孝之子吗？你们这种舆论压力是希望我当一个不孝的儿子，还是希望把我爸逼死，你们当一个没有君的臣子呢？
哎呀 ，too simple, too naive 啊！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他太幼稚，他没有想到说，其实，在议论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股势力在隐隐的从政治的某个角度上在帮助他。
其实郑贵妃一直是里边的一个搅屎棍子，
嗯
啊，但是他呢一听，哎，父亲都这样说了，当然也得借坡下驴。这万历皇上呢就接着说，太子所说尔等君听见否？就是太子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
嗯，
万历把太子的话重申了好几遍，
就万历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被害人都没说什么，你们这都瞎操什么心。
对，群臣只能什么呢，谢恩而退。几天之后这案子定性了，张差是折死，折死就是分尸，然后呢庞宝刘成在内廷击毙，就直接在这个宫里边，
嗯，
不用拉出去，就直接给乱棍打死。
嗯，
然后呢等于这个戏就像演戏一样，
嗯，
落幕了，一切平息了。
我听明白了，万历皇上啊，这要搁到现在能拿奥斯卡金像奖，我跟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最佳编剧奖。
哦，对
啊，人家设计的非常之好，
他，嗯，我觉得最擅长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找出了一个又一个角度新颖，
嗯，
而且理由充分的这个理由
啊。对，而且呢这个你看咱说这家务事对吧，家务纠纷确实不胜其烦，这还是好的。家务事怎么闹呢？闹得不出格吧，
嗯，
还可以控制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下边咱要说的就是，这是在不可控范围之内了。
嗯，
咱要说的什么呢？就是咱讲明朝的皇帝嘛，这已经讲到快结尾了，还有俩皇上讲完了，清朝的势力已经开始抬头了
啊，
后金崛起了。从洪武的初年到万历初年，咱说辽东局势，
嗯，
辽东啊还是比较稳定的，直到努尔哈赤在建州崛起，就是辽宁那边，努尔哈赤崛起了。这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笔锋一转，明朝的皇帝讲到万历就开始得掺杂努尔哈赤了。努尔哈赤是生于明朝嘉靖38年，爱新觉罗氏，号叫舒勒贝勒，生在明朝的建州左卫，就是现在的辽宁新宾，
嗯，
当时算是这个大明的版图范围之内。
嗯，
祖父和父亲要着重介绍，祖父叫觉昌安，父亲叫塔克士，
嗯，
都是明朝的地方官，
嗯，
他们家祖辈是明朝的官员，给明朝当官的。
哦，但是少数民族吧，应该，
嗯，肯定少数民族，人满族嘛，
嗯， 嗯。
那么努尔哈赤呢，也曾经在明朝的这个辽东总兵部下为官，他也曾经当官，
哦，嗯，
啊，是明朝的官员。那史书上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叫多智习兵，这个人呢不光是像那些个白山黑水之间的勇士凭蛮力气打仗，
嗯，
多智习兵，有勇有谋。
哦，
不得了，为以后后金崛起奠定了很大的基础，要不他是首领呢。
嗯，
但是他为什么要反了呢？他家里人都是给明朝当官的，
对
呀，
按理来说条件不错的。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按现在乌龙事件发生
了。嗯，
万历11年，明朝镇压建州右卫的叛乱，咱这么解释吧，就明朝去平叛叛乱去，
嗯，
他们家是左卫，右卫反叛了，
嗯，
结果呢在评判过程当中，这个就误杀了随军前来招降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
啊，
在评判的过程当中没分敌我
啊，
把他的爷爷跟父亲都给杀了
啊，
这是一个苗头或种子就埋下了
啊，
这一下惊动慈圣太后了，那会儿慈圣在那活着呢，就万历的母亲呢，
嗯，
他特别的惋惜，因为他对努尔哈赤这个家族的人是非常有感情的，很惋惜，首先把这个失职的官员先给查办了，
嗯，
然后进一步呢得安抚努尔哈赤，赠送了军马30匹作为补偿，按说这个补偿真的是不多呀，
嗯，
人家死俩人作为30匹军马，并且呢让他去承袭他爷爷和父亲的职位，你承袭下来任这个建州左卫指挥。
嗯，
这个事情过后努尔哈赤好像反应不大，
嗯，
8次来北京朝贡拜见这个皇上，
嗯
啊，得到了万历皇上的信任，一看差不多，我母亲把这事给抹子平了，
嗯，
应该差不多了。那么职务呢，也有指挥升迁到这个都指挥使啊、左都督啊、直到龙虎将军，就够给你提升这个官职，
嗯，
以抚慰你的这个情绪，
嗯。
而且努尔哈赤呢，他说实话，他对慈圣太后还真的是很感激的
啊，哦。
他每次祭祀的时候啊，在神案下边，他满族人有萨满教的祭祀。
嗯，
这萨满教祭祀呢，在故宫博物院坤宁宫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祭祀的场所是萨满教的。
嗯，
很多人看得见，包括《甄嬛传》里演过，两个布偶穿着袍子，这袍子我记得是一红一绿，坐在那个神台上。这个祭祀场所是萨满教的。
哦，
在坤宁宫现在还摆在那儿呢。
嗯，
那么他当时萨满教祭祀的时候，在这个神台下边放一个小桌，特别好玩。这小桌是供奉谁的呢？是副祭，就是代为祭祀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
啊。
他对老太后很有感情，立了一个牌位，这个牌位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写的叫完历妈妈，完结的完，而立之年那个历妈妈，翻译成汉语就是万历妈妈，
哦，
万历的母亲在这祭。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清朝末年，清朝后边的皇帝都不知道这个完历妈妈到底是谁
啊，
但是一直就延续下来了。可是咱想说，这个努尔哈赤对万历的母亲这么有感情，到后来怎么又会造反了呢？咱们下期节目里边进入下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后金崛起，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从明朝到清朝的一个渐变过渡期了。
好，感谢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